弟兄姐妹平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们看看你们的左右，当然有配偶住在一起的啊。除了你们左右，前后，你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吗？叫得出来吗？叫得出来吗？啊，可能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左右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教会我们是一个群体，是彼此相连结的群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单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更是与你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是有交通的，在生命上是有交通，是有连结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给予彼此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扶持，我们可以彼此的关心，为要使基督的身体好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一个有连结有生命的共同体。好，所以向你的左右，如果你叫得出他的名字，你就说某某某，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如果你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是一个好机会，你问他，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我们请这样做。好，希望我们今天会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留下来彼此交通。疫情见过，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恢复过去，把中间隔离的那样距离拿掉，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交通，互相的关怀。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着基督耶稣的爱将我们连结在一起。主，我们不再是孤单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乃是与神同行，也是与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同行的。在这条奔走成圣及得胜的道路上面，我们不孤单。主，愿你加添我们心力，借着我们周围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借着我们周围有生命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奔走天路。主，我们仰望你，把今天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们。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哥林多前书讲完了。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内部有许多离谱的现象，所以哥林多前书给是保罗写给他们给予责备、教导与警戒的书信。保罗更差派他得力的助手提摩太代表着他前往教会，提醒他们有圣徒当有的样子，期望能够得到拨乱反正的效果。但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的记载，没想到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混乱依旧，甚至有越演越烈的情势。保罗知道情况以后，于是他亲自探访哥林多教会，只是在那一次的探访里头，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忧愁，让保罗黯然神伤的离开。离开以后，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他再次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很可惜这封信现在已经失传了。信中保罗以神的审判警告他们，并且要求他们悔改。 神果然借着这封信工作，让大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懊悔自洁，但仍然有少部分的人拒绝保罗使徒的权柄，并且传另外一个福音。所以针对这一点，保罗写下哥林多后书，并且他计划再次探访哥林多教会。因此哥林多后书是这一群抵挡福音的人他们悔改的最后机会，因为保罗到时候一到哥林多教会就会惩罚那些破坏教会的人，传虚假福音的人。同时哥林多后书这封信也是兼顾那些已经悔改的信徒，并且教导他们如何以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他们的信心。所以这封信兼顾那些已经悔改的信徒，教导他们如何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他们的信心。所以哥林多后书的收信人除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还包括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亚该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所以哥林多城是亚该亚的省府，所以它也是保罗在亚该亚省宣教事工的中心点，所以福音由这里向外散开，在四周围各处建立教会。所以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可能同样会发生在亚该亚其他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患难，其他的众教会也无法置身事外。所以这封信它的内容涵盖亚该亚省所有的圣徒，这是今天哥林多后书这封信的一个背景。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患难中的安慰，两点大纲。第一点，患难的目的；第二点，安慰的确据。第一点，患难的目的。一开始保罗他赞美神，因为在一切的患难当中，这位发慈悲的父神安慰了他们，当他们得到安慰的时候，就能够去安慰其他也正在经历患难的人。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里的患难不是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的不顺遂，这里的患难也不是我们面对通货膨胀、金钱缺乏的痛苦，这里的患难也不是我们身体遭受病痛的折磨。在经文里面的这里的患难，特别是指因为传福音而遭受的逼迫与艰难。第五节称这样的患难叫做基督的苦楚。这种患难并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这个黑暗的世界不接受真光，对真理的抵挡。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这个患难从世界而来，从那些抵挡真理的人而来。基督耶稣为了传天国的福音受尽世界的逼迫，而教会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属基督耶稣，教会领受了传福音的大使命。因此当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必然会受基督所受过的苦楚。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那神为什么不把患难拿走？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领受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阻拦，遇到了这样的抵挡，遇到这样的患难， 为什么神不把他拿走？为什么神不彻底的把黑暗的势力挪去？因为神的道不会被患难捆绑，福音是神的大能，也不会因为患难而消失。但是患难却可以考验神子民的爱与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这里的患难又叫做基督的苦楚，是因为传福音才有的。这样的患难可能会引发我们教会内部的纷争，这样的患难可能会引发教会外部敌意的反对，这样的患难会有各样的问题。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火炼的试验，你会遇到非常的事情。彼得说不要奇怪，这是必然会有的，不要觉得很奇怪，不要觉得很难过，你要什么？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他在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一起欢喜快乐。接下来来讲患难的第一个目的，还要显明我们对神和对人的爱。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有个小姐妹叫 Lisa， 她很热爱芭蕾，所以她一心想要加入芭蕾舞团。她非常为了这个梦想，她愿意受苦，她非常的努力，在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很艰辛，但是她甘之如饴，她坚持不放弃，她有这样的一个热爱，对芭蕾舞热爱，所以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很辛苦。有人热爱跑步，虽然每天跑得气喘吁吁的，但是只要不跑，他就会浑身不对劲。所以无论风吹日晒雨淋下雪，他都愿意为跑步忍受辛苦。一旦达到那个设定的目标，他就会满足的快乐，这个快乐又会提升他对跑步的热爱。所以热爱是我们愿意为之受苦的人事物，热爱我们愿意为之受苦的人事物。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热爱的事情吗？让你觉得啊，无论付上多大的辛苦我都要努力，你有这样的热爱的事情吗？热爱英文就叫 passion。 电影耶稣受难记英文叫做什么？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耶稣的热爱使他愿意为之受难。那耶稣热爱什么？弟兄姐妹，耶稣热爱什么？什么是耶稣的 passion？ 耶稣他爱人到了一个地步，他愿意为人的罪受鞭伤刑罚。耶稣爱神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对患难，人可以选择逃走；遇到艰难，人可以选择放弃。可是那就显不出你的 passion。 患难显明了我们对神对人的爱。第六节上半是非常特别的经文，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这句经文提醒了我们，为什么会有患难？刚才提到了，因为传福音。而传福音是为了什么？是希望别人能够得安慰，得拯救。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患难临到了你自己，结果你只顾自己，而忘了传福音的初衷。所以神不会挪走患难，因为患难正试验我们爱神爱人的实在。患难会显明你到底是爱自己比较多，还是爱人爱神比较多。你愿意为之受苦吗？这是患难的第一个目的。患难的第二个目的，显明我们对神的信心。第八到第九节，保罗在亚西亚所遭遇非常严重的苦难，甚至他失去了活命的指望，他觉得我完了，必死无疑。但神的目的不是要他死，神的目的是希望他在以为是生命终点的那一刻，使他完全不依靠自己，而是单单信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而当他完全信靠神的时候，第十节，于是神就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把他的患难等同于基督的苦楚，他在亚西亚几乎要死的经历等同于耶稣基督的死，而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也转而叫他信靠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于是神的拯救就临到他，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基督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他并没有求天父差遣天使来救他，他可以求，但是他没有。当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戏弄辱骂，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救救你自己吧，但是他没有。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但他选择不救自己。如果他救他自己，就不会有今天可以拯救万人的福音了。所以同样的，当保罗他因为传福音遭受患难的时候，他也不救自己，而是相信神的大能可以透过所传的福音彰显出来，使多人可以得救。所以患难它可以显明一个人他是信靠自己，还是信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点，安慰的确据，能够支持信徒在患难当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就是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从第一到第十一节经文里头，一共出现了十次安慰这个字。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是一种怎样的安慰呢？这种安慰不是我们现代心理学常在讲的啊，你要正向，你要积极的思想，你要告诉自己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不是这种安慰。它也不是那种意志力，好像你下定决心你就可以克服困难，克服环境，让自己撑过去，也不是这种安慰。圣经里的安慰更不是无效虚假的安慰剂，这个安慰是借着基督耶稣他自己的经历而来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安慰，是基督耶稣得到神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应许和大能，他自己经历过，所以他可以赐下这样的安慰。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都知道基督耶稣他最终是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祷告也真的蒙了应允，因为神真的救他免死，叫他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是真实发生在基督耶稣身上的，所以保罗他说他的生命当中重复着基督耶稣苦楚的经历，也因为相信自己能够分享基督复活的大能而大得安慰。所以保罗他参与了基督的死与复活，而死与复活也正是我们福音当中的两大支柱。神在基督耶稣受苦的时候为他所做的事，同样也会为保罗做，而神会为保罗所做的事也会为所有信靠他的信徒而做，也就是我们。这就是保罗靠着基督耶稣所得到的，也传递给正在经历苦楚的哥林多教会与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的安慰。同时这个安慰如今也安慰在现今这个时代当中因为传福音正在面临患难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因为传福音也会面临患难，我们的安慰从哪里来？我们的安慰跟着保罗一样，从基督耶稣而来。借着基督耶稣我们可以多得安慰，所以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得安慰的确据。所以保罗笃定地说，第七节，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我们既同受基督的苦楚，也必从一同从神那里同得安慰。所以当我们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患难中生出忍耐来。所以第六节下半，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所以我们看到神安慰人的方式，他不是把患难拿走，而是让人有力量继续的忍受患难，不被患难所击倒。保罗他提到他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苦难，在绝望当中被神拯救。保罗他提这件事情，他的目的不是在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寻求神迹，而是为了鼓励哥林多人忍受苦难。所以在基督耶稣再来之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的方法，不是借着所施行的神迹，而是借着我们对他的信靠，相信他能够从他能够使死人复活，我们对患难忍耐到底。所以基督耶稣也说，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在患难当中你能够忍耐，这是我们彰显神荣耀最美好的方式，不是透过神迹奇事，而是透过我们对他的信靠，坚定相信忍耐到底，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阿们。宣道会有个计划叫 Jeffrey Project，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宣道会针对全世界各地从未听闻基督耶稣的族群的福音行动计划。在这世界这么多的人口当中，还有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因此 Jeffrey Project 是针对这些民族，把宣教士，把现在称为国际工人，差派到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在今年五月，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是我们宣道会差派出去的一个国际工人，在西非塞内加尔。这位宣教士他向富拉尼人宣教了六年，在他们当中传了六年的福音。富拉尼人人口非常众多，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游牧民族。富拉尼人 98% 以上 96% 以上都是伊斯兰教。这个游牧民族严重缺乏医疗卫生人员，这位国际工人叫 Sharon， 在他们当中传福音。 Sharon 跟他所属的团队跟当地一位基督徒医生一起同工。这个医生他本着基督的怜悯，医治了许多的人，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这个医生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精神支柱，甚至这个医生他开放他的诊所成为一个永久福音的据点。就 Sharon， 我们这位国际宣教士就与这位医生一起同工传福音给富拉尼人。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医生突然去世了。所以无论社区或者是福音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Sharon 因为跟医生是同工，所以他和他的团队就去参加葬礼。在葬礼上面，整个社区为这位医生的过世感到非常的失落，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在葬礼上面，这 Sharon 他借着神的安慰了许多悲伤的朋友和亲人家人。所以在那天晚上非常特别，神动了很奇妙的工作，因为在场的人表示他们都希望能够延续医生的意向，他们要与 Sharon 他们继续同工，他们要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因为他们看到医生的意向是什么，就是把福音带给那些在塞内加尔遥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这些富拉尼人。他们被医生的爱所感动，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起来接续医生的意向。那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为大家的反应，这家诊所，小小的诊所，就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这个生命故事。他说一个小男孩因为脚严重的骨折卧床了八个多月，因为身处偏远地区医疗资源非常的落后，甚至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他的家人基本上已经绝望了，甚至他们已经为这个小男生做好了去世的准备，他们觉得活不下去了，应该没救了。所以当地的工人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的宣教士知道的情况，就把这个呼声带到 Sharon 的这个团队。所以 Sharon 团队就开始为这个脆弱的生命奔走。他们后来顺利的把这个男孩转院到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寻求帮助，在那里得到非常完善的治疗，痊愈。当男孩回到村庄以后，他经过了复健，他学会了走路。在这村庄里头，他们看到了 借着这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看到他们不是没有人关心，他们过去以为他们没有人关心，他们医疗资源很缺乏，没有无人闻问，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人关心，可是因着这个团队的服侍，使他们觉得有人关心他们，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基督耶稣关心他们的社区。因着福音，因着这男孩的治疗，他们忽然明白了基督耶稣关心他们。因着这一个一个许多生命的故事，使许激励了很多人，他们就相信了基督耶稣。所以他这位宣教士 Sharon 写信回来，感谢众教会对 Jeffrey Project 的支持。因着众教会的支持，使他们的福音工作可以继续下去。他们在安慰当中看到盼望，只看到福音的大能因着神的安慰带给这个社区的人，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在为 Jeffrey Project 在祷告，你要相信你的祷告神都垂听。我们的奉献正是用在这些拯救生命的事工上，他们因信耶稣得听福音，我们也参与在当中。就像圣经所说的，无论你是在前线打仗的，或是在后面看守兵器的，我们都一起同得荣耀。我们是一起在参与，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弟兄姐妹，我也要以第十一节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第十一节讲到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保罗鼓励他们，你们要一同用祷告来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他说这样子，我们既因许多人的祷告就得到了恩惠，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恩惠，许多的人就要为我们献上感谢。你们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会因为大家的祷告得到上帝的恩惠。当你们知道我们得到恩惠的时候，就会把感谢献给父神。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见证，我们为 Jeffrey Project 奉献，我们为 Jeffrey Project 祷告，当我们看到遥远西非塞内加尔有福音在他们当中传开，有人的生命他们得到了拯救，我们听到了神的恩惠在他们当中发生，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把感谢献给天上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众人的努力，无论是宣教士、祷告、奉献，使这福音拯救了许多失丧的人，我们就把感谢归给天上的神。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我们都参与在其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头，我们看到患难的目的要显明我们对人对神的爱是否实在，第二个，患难的目的显明了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信靠神而不依靠自己，第二个，讲到安慰的确据来自于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以至于他可以安慰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忍受患难，直到神的名大得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容许患难的存在，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你极美妙的旨意。主因此在患难当中，我们不再被困住，我们的眼光不再看到自己的损失委屈，主啊，反而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能够在患难当中彰显出神你的大能。主，我们是软弱的，但求你借着我们这软弱的器皿显出你的刚强来。主，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因为教会领受了传福音的大使命，主，或许我们在未来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挑战，但求你让我们能够记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当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谨守保守自己，免得我们自己反而在福音当中被弃绝了。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们。